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晰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好，我们把时间交给传道。
好，弟兄姐妹平安。又过了一个主日，愿神保守你们，赐给你们恩惠平安，让你们过去的一周，还有现在，还有未来，能够彰显神自己的恩典荣耀在你们身上。当我看到这个肺炎 COVID-19 的疫情在扩展，它渐渐的扩展一直到欧美的国家的时候，我一直看到了数目，我看到数目，这个数目是得病的数目跟死亡的数目一直在往上飙。我一直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欧美国家有这么多人重病而死亡，成为最大的灾区呢？我思想了很久，后来我看到，我也同意，就是唐崇荣牧师的看法。他说，这是因为西方文化崇尚自由，并且相信而且过分的自信。200多年来，事实上是300多年来，科学的进步使他们产生了一种骄傲和过分的自信。相信什么呢？相信我们的国家一定比亚洲的国家更安全，因为我们更懂得如何用那个医药来医治病人，误以为在别的国家所发生的灾难不一定会发生在我们的国家。可是这个病来的时候，拥有的高超的医疗跟伟大的教育的地方完全失去效用，各国经济一落千丈。今天我们说有钱，有钱也没有那么有用，看看我们住进旅馆也没有人好好的照顾，钱变得没有那么有用，经济来停顿的，交通瘫痪，民心惶惶，我们不能够再骄傲了。人类既然有这么多的成就，但是也不可以骄傲的。无论我们拥有多强的国防跟经济的成就，这一些一下子都变成无用。这使我们来觉悟一件事情，我们原来是一无所有的。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变成是一个愚昧无知的人。让我们求回到神的面前，来求神赦免我们。那我们今天我们所读的经节就是讲八福。 八福的第一个福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那我们来看看神在这个时候有什么宝贵的教导。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我们感谢您再一次在你的不论什么的光景，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能够看到翻开你自己的话，那我们就知道我们什么样的光景。也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用孩子也让听的讲者都能够受造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在讲到马太福音，我们看到马太福音里面传述着耶稣在世上他所做的事工。耶稣开始的时候他在世上的事工，首先我们看到耶稣受洗了，然后受到魔鬼的试探，这个试探之后耶稣就到迦拿，到犹大、撒玛利亚、拉撒勒，向谁来传道呢？向首先是向犹太人来传道。当他听到约翰下了监，主耶稣就退到加利利去，就开始他认定这开始的这个最适合传道的地方就是加利利。为什么呢？因为加利利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混合居住的地方，在那里有最开放的心，他们邻里饥渴，他在等待的福音。因此主耶稣就在加利利公开开始传扬天国的福音。今天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二节，很多人称为是八福，这个就是马太在五章到七章所记载的耶稣登山宝训的其中的一段的讲道。登山宝训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讲道，有些人称它为登山宝训，也有人称它为立国宣言、建国宪章。立什么国呢？建什么国呢？当然就是天国。从马太五章一到二节，我们知道耶稣在传讲登山宝训，他的对象是谁呢？是门徒，是慕道友，就是福音朋友。但是有时候这些讲道是专门讲给门徒听的，比如说我们上次讲道的时候，我们提到五章十三到十六节是做盐做光，那是讲给谁听的呢？讲给门徒听的。那我们来看看我们这里讲的八福的福，那个福是什么意思呢？一般人特别是福音朋友看到八福和登山宝训的这些教导，他会觉得这是天方夜谭的道理啊。比如说我们第八福，我们仔细看的时候，他是怎么说呢？他说人若因我怒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就应当欢喜快乐。想想这句话，别人说你的坏话毁谤你，你不告他就是很有修养的人，你还要欢喜快乐，而且耶稣还说你这是你的福气啊。上帝的话语怎么会和世界上的人的思想有这么大的差距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呢？八福里面谈的福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仔细的来思想一下。第一个就是福灾 blessed。 耶稣所论到的八福，我们注意到它并不是希腊文，我们都知道新约大部分都是用希腊文，但是在新约里面这个 特别是在巴弗，在讲巴弗的时候，他是用亚兰文这个语文来的形态来表达的。亚兰文是什么呢？亚兰文就是耶稣在那个时代的耶稣的犹太人所说的一种通俗的话。亚兰文跟希伯来文在表达上有相类似的地方，而他们这些语文在喜欢用那个惊叹句，就是仆哉，希伯来文是叫 share， 那英文呢翻译出来的话是 blessed。 这是表达什么呢？这表达在旧约中，这种表达是非常普遍的，比如说你们去看诗篇第一篇希伯来文，你去看的话，它第一句话是这样翻成，应该是这样翻成中文的话，应该翻成仆哉那不从恶人计谋的人。耶稣也并不是用一个很单纯的叙述句，在这个巴弗当中用这种叙述句，他是用惊叹句的形式来论到巴弗。虚心人有福了，我们应该是直接换成福哉虚心的人。不论从原文或者是英文的动词，我们都看到是现在式，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表达巴弗并不是只给对未来要成就的事情的一个虔诚的盼望，他们并不是对未来的福分有着一个等待，一个热烈的但是很模糊的预言，而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对你的一个祝贺，对你的一个事。基督徒的福分并不只是来等到来世的一种荣耀的福分，而是今日已经存在的福分，不是基督徒将要进入的地步，而是已经进入的地步。当然在主的日子，也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一切会达到一种完全，这个完美完全的一个福分。但是巴弗是今生今世可以享受的真实的福分。第二个，巴弗里面用的这个福这个字是一个很特殊的字，我用希腊文是 makaros， 它是特别表达叙述属神的一个，就在基督教我们常常讲说属性，神的属性像神那样的喜乐的意思。这让我想到创世纪第一章，上帝创造万物以后，他都会说一句话，就说好。到了第六天的时候，按照神形象造人以后，他甚至会说甚好。这应该来表达出上帝对他所造之物的满足和喜乐所发出来的惊叹的言语。这也让我想到我的岳母生前，她煮好菜吃了第一口的时候，她第一句话是哇 very good， 这是很满足的样子，是一个表达有成就感到很喜乐的惊叹。你们现在都在居家防疫大部分人大概都在吃自家人的煮的菜，不论谁煮的，吃下第一口的时候，你若说哇 very good， 是否会造成那一天合家吃饭的一种喜乐呢？请你们试试看吧。因此希腊文这个福的字形容了一种心中常有的秘密的一个喜乐，是一个清澈平静不受损害自我满足的喜乐。 完全不受生命当中居易变迁而改变的喜乐。英文我们有一个字叫做快乐，我们中文翻成快乐，英文是 happiness， 那它有它的自己的意思，因为那个字的字根是 HAP， 而它是带着是有机会的意思。人间的快乐是依赖着机会和生命的变迁，是生活可以给你的，也可以毁灭的。基督的喜乐却来自内心深处的，而且不会受到侵扰的。耶稣说，这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福所论到的喜乐是一个饱尝痛苦忧伤损失之后仍然能够有喜乐的，是痛苦忧伤没有力量可以妨害他的，无论是生或是死无法把他夺去的。一般人生活在这世界是可以获得快乐的，也同样可以失去快乐。比如说财产的更易，健康的丧失，计划的失败，雄心的破碎，甚至气力后的变迁，都能够把世界所给予的多快的这多么快的快乐也马上很快的夺去了。但是基督徒有清澈的平静，不受妨碍的喜乐，这就是永远以耶稣同行同在同得到的喜乐。八福的伟大就在这里，它并不是一个未来事，不是强调未来才发生的事情，而是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拥有的，就可以拥有的这个永远的福分，是世界不能够将它夺去的。让我们再看看这个福事实上是神赐给我们的福。我们注意到八福的文法的这个基本结构，你看我们刚才读的第一章到十二章，在八福是由八个福这个字 bless 这个字这个福这个做主句，然后呢每一个主句之下列有相关的赏赐，主句跟赏赐之间是用因为做连接词，意思就是说这些福，或者是我们应该来说是一个基督徒新生命的一种特质，之所以有福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神赏赐给他们的。注意看这个经文，虚心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刚才我在念的时候有第一福、第二福、第八福，我们再给另外一个观察，这个观察就是第一福跟第八福的赏赐是一样的，就是天国是他们的。第三节跟第十节这个首尾相同的赏赐就好像是个大刮胡，把八胡区的每一个胡都包括在哪里呢？包括在天国是他们的这个应许里面。我上次在讲天国的比喻，给天国下了一个定义，圣经讲到的天国不单单是神统治的地方，还要加上在天国里面的人对神统治的态度，也就是说要接受相信神的权柄的地方就是天国。 所以天国里面的成员是应该是接受相信而且喜爱神权柄的。我总结来讲一下门徒的意思。门徒的意思，第一个，我们讲到八福的时候，我们讲到福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是神给的，第二个是得到福是出乎所人所意外之外的和意料之外的满足和喜乐，是世界不能够把它夺去的。但所得的福喜乐都因为我们是在天国里面愿意相信顺服神的生活，过一种这样子的生活。这样讲，我们在讲到福的时候，我们论到福，论福篇就是八福篇，我们就想到了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应该是接受天国要求 的所应该有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不同于属世界人的态度，而且他们以为这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不仅是内心深处的好处，而且将来 的结果也是美好的。所以对基督徒的奖赏是在每一节的后半部，我们要看到所得到的福。那所得到的福的时态，你注意一下，除了第一福跟第八福是现在事以外，其他的福都是将来事。那又表示什么呢？又表示说将来有奖赏还没有来到，要等到神的国中最终的建立，神国的子民都来分享他那种最美满最美最美的福分的时候，是在神国最终的建立。可是我们要注意到这头尾的第三节到第十节的是现在事，是告诉我们 基督徒我们要活出第二福里面的哀痛，是温柔等等，这些都是八福的生活。虽然是有些是完全的得到，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神会不断不断的奖赏给你们。重点不是在奖赏的时间，而且是应该是来讲是一个肯定的，是肯定什么呢？肯定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绝不落空。其实八福实在的意思，我们应该这样看，应该是让中文应该这样翻译：福哉啊，做一个基督徒；乐哉啊，跟随基督徒；福哉，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宰啊。八福的形态本身包就来说明了我们在基督徒在生活当中是一种充满喜乐所发出的光辉的一块。我今天我们来讲第一个福，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看到虚心的人，我们马上就想到什么呢？就想到这里面指的不是物质上的贫穷。这里说，你若比较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节所说的贫穷的人是有所不同的。英文是这样讲 The poor in spirit， The poor 是加上 in spirit。 好，那新译本圣经它的翻译就比较清楚一点，它是说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 The poor， 这个贫乏希腊文并不是指说穷啊，还有剩下一些几分钱，不是这个意思，乃是一无所有的，彻底破裂的。一般人能想到有福的人都是会想到有钱的人，这个是世界的教导，我们必须要有钱，我们如果拥有世界上的财富，那时候我们就不需要依靠别人了嘛，那时候我们就可以享福了。这种想法我在二十年前就是有这样的想法， 在20年前，我看到很多广告，要年轻的时候我们要赚足够的钱，我们就可以提早退休了。那时候我很心动，我常常去那边研究一下怎么去赚足够的钱可以提早退休。我就常常做那个有钱人的梦，认为赚了钱了以后我就可以过这个自由的生活不再需要看老板的脸色那种生活。然而耶稣的教导，真正的福必须首先要成为贫穷，是邻里的贫穷。我们人所注重的是看得见的摸得到的财宝，但是这些是暂时的，而且不能够填满心灵的空虚。然而在神国里面，填满我们心灵的是什么？是神赐给我们的福。这个福是让我们从内心发出的喜乐，是世界不能夺走的满足的喜乐。另外我们再思考一下，犹太人对贫穷这个字有一个特殊的使用方法。它的字义有四个步骤的进展。第一个就是开始，就是贫穷，单单贫穷，然后接下去就是因为贫穷所造成的无，没有影响力，没有权力，没有帮助，没有势力。然后呢更进一步的，就因为没有影响能力，就开始被人来践踏，被人来压迫。最后呢，最后就是完全的破产，没有地上的财物，没有地上的东西，没有地上的人可以依靠的。这样的贫穷就完全要依靠上帝的人。因此希伯来文中的贫穷是叙述什么呢？是叙述是一个谦卑无助的完全依靠上帝的人。所以我们第一个福到底是什么意思？虚心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现在来用刚才我们提到的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的个贫穷的意思，我们把它一起来看一下。希腊文所形容的是那贫乏的一无所有的，希腊文它形容的是一种心态，穷、谦卑、无助、完全信靠上帝的人。因此贫穷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就是心灵贫乏人有福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就是说那知道自己完全无助，邻里彻底破产的，而且全心依靠人的人，依靠谁？依靠上帝的人有福了。这句话的意思我看到，我用一个例子来说，这是或许你们在网络上都看过，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位医生在意大利的伦巴底医院写的。这位医生说，当新冠病毒袭击意大利的时候，他是医生，他在医院就看到开始的时候有死的几个人，然后呢就变成几十个人的死，最后就变成数百人的死。他说，我们不再是一个医生，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分类器，我们是在帮助病人分类，我们来决定谁可以住院，谁应该回家等死。其实我和我的同事都是无神论的，在过去我取笑 相信神的，因为我们是读科学的，我们不该相信神。直到最近，就是刚刚开始疫情，在医院有病情的时候，这个医生就看到有一位70岁的一个老牧师来到了医院，他是一个温柔的人，他随时携带的圣经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这个老牧师常常到临终的病人的身边给他们读这本书，并且紧紧握着他们的手。当所有人感到疲倦的时候，这些医务人员感到疲倦的时候，就路上的时候，他心里疲乏的时候，他就去听老牧师所说的话。那时候这个医生这样说，我必须承认，我们这些医生做了人类已经做到一个地步，已经达到我们最大的极限。我们做的越多，每天有更多的死亡，我们仿佛是在打一个不能够赢的战，我们精疲力尽。已经有两个同事因疫情的关系死亡了。我们意识到什么呢？我们意识到人能够做的事情已经结束了。我们需要什么？这位医生有很多的问题要问，他的问题不能够解答，跟人讲也不能够解答，也不能够了解的。然而来到了这个老牧师面前，他来问他，通过圣经我就得到了解答。这个医生说，我无法相信我已经从一个无神论变成一个一位有平安的信徒。我开始要求，我要求主耶稣基督啊，来帮助我，给我力量，以便我能够照顾病人。尽管这三个星期内有数百人的死亡，包括这位老牧师，但是我们这个医生说，我们最终还是没有被打倒。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位医生认识了他自己毫无力量，毫无能力，是心灵的彻彻底底的破产。全心信靠上帝的人，他有福了，他成了天国的子民。这个第一个福，对福音朋友的启示是什么？对福音朋友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启示。世上的人很多想要进入天国的，只是不得其门而入。有人想要做好事、行公义，或者行立法，或者是各种知识、学问，甚至科学，用这些方法来进入天国，能够得到永生。但是第一个福告诉你，进天国是神所赐的福。首先你要放下你过去抓得很紧的世界，要谦卑，知道自己全然无助，连你彻底破产，而全心信靠神的方法，不是依靠你自己的方法，神的方法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如此天国就是你的。有一个少年官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若要进永生，就当遵守诫命。那少年说， 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欠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你。他听见这个话，脸色就变了，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耶稣就对着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为什么这少年官没有进入天国呢？是钱财吗？表面上是的，然而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心灵不平滑，他仍然想要依靠着世上的财宝进入天国。亲爱的朋友们，你的心灵仍然抓住什么不放呢？是钱财吗？是名利吗？是主义吗？是学问吗？是害怕失去你现在拥有的吗？要知道这些都是暂时的，有一天都会去的，都会失去的。然而耶稣说，要来跟从我，我就赐给你天国的产业。第一个福对基督徒又有什么启示呢？对基督徒而言，虚心人有福了。这是来提醒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得救了就可以这次等着上天堂。我们仍然要有一个心灵平滑的心态，人要过着一个信靠着，过着一个全心信靠神的生活。最重要的，我们不要自以为是，我们不要自傲，不要像欧美国家在疫情还没有来以前那种骄傲跟自信，靠自己，靠科技。求主让我们常常在主的面前审查自己是否有骄傲的心。我今天就列出一些我们可以来自省的问题，自己反省的问题，你们就当作是居家防疫的这个功课吧。啊，我们来思考一下，我是否是经常纠正批判或是批评我的配偶或是其他的领导职位的人？我是否经常很快的就找出别人的错，而且很快的就向人表达出来？我是否做事处处赢人肯定赞美，心里埋怨那些不赞美你的人？我是否做事永远是对的，是最好的，是唯一的方法？我是否是很敏感，很容易被得罪，容易受到伤害？我是否做错了，但是很不容易向人做认错？我是否很难跟他人来分享我真正自己心里面的属灵的需要和挑战？你是否现在在思考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你是不是在想到，哦，这些问题是不是很适合别人，你所认识的周遭的？你是否很自豪刚才所提的这些问题？你没有这个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再向神询问吧。那在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我是否常常忽略了读经和祷告？耶利常常有灵修的生活，相信耶稣会对你说，福哉虚心的人，因为天国是你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您，我们再一次谢谢您用你的话语 提醒了我们是何等的渺小，何等的脆弱，我们不能够靠世界，唯有您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磐石，让我们生活以你的旨意为乐，在困难中依靠你的恩典，加添给我们力量，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啊，我们在这里也特别为因为疫情的爆发，疫情的这种影响，让很多行业进入停困、停摆，经济受到伤害、停顿。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医治我们所有受感染的，并且帮助在疫情能够提早能够被控制，是各国的领袖属天的智慧，特别是我们在美国的总统和政府的官员和所有的医院医生护士，求主特别给他们智慧力量，而且来保护他们，也使用他们成为一个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阻断新冠的病毒的扩散。我们也为这些中小企业或者是每一个公司要对这个经济的危机能够求主帮助他们也能够渡过难关。在这个疫情当中，让我们能够把握机会和家人建立美好的关系，也带领家人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使他更认识神，使每个家庭能够建立家庭的祭坛。但愿弟兄姐妹能够不断的不要停止聚会，还能够仍然持守合一，恒心的祷告，彼此关怀，活出基督的信仰。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